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，大家早上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思想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七节，特别用这个靠主刚强的基督徒来跟大家一起的思想。在20世纪初的时候，英国有个探险家叫做萨克顿，他通常是往南极去探险的。有一次他出门的时候，他要招募队员，他登了一个广告。这个广告是说招募人员参与危险的旅程。薪水很少，那个地方很寒冷，几个月都在黑暗的当中，许多的危险，那可能回不来。如果成功，你会得到荣誉跟认可。那这个广告基本上很准确地表达了萨克顿的那种探险的精神。他没有用舒适来吸引人，而是很坦诚地说明了代价。那令人惊讶的是，很多的人仍然报名参加。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回应呢？因为这些人都知道明白一件事情，任何有价值的事都值得付上代价。当主耶稣在世界上呼召我们跟随他的时候，他应许我们永生，但是他没有欺骗我们说跟从我保证你有安逸发财，保证你健康，保证你成功。他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我们的主他是一位诚实的主。那使徒保罗很清楚，跟从这位伟大的救主耶稣基督是要付代价的，但这是绝对值得的。保罗不就为这个伟大的信仰被关在监牢里面，被人离弃，最后为主殉道，他都无怨无悔。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黑暗的监牢里面写下了提摩太后书，也算是他最后的遗书。他是写给年轻胆怯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。那跟这个学者佩利他研究，其实当时候基督徒认识字的那个几率很低的，大概3到5%。同时在那个文字非常稀缺，书写成本非常昂贵的年代，保罗却愿意写下这封信，是他一次在真理上很有战略意义的投资。因为他知道他即将要离开世界，就在这个最后的时刻，他要把传扬福音的棒子稳稳地交在提摩太的手中，而当时提摩太就在以弗所，在那个高压下在服侍主。因此当这个重担压在他的身上的时候，请问生性胆怯的提摩太，他的力量又要从何而来呢？保罗要对他怎么样的勉励呢？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2章1到7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我儿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的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像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，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。第一节就说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那保罗先直接的首先指向基督耶稣的恩典。保罗挑战提摩太，你要靠着这个恩典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。那熟悉保罗的人都知道，在保罗的神学里面，刚强绝对不是指个人意志力的爆发，他一定是指着依靠神的结果，也就是这个力量不是从外面来的，这个力量不是从里面来的，而是从外面来的。那当保罗用这个 dynamis 力刚强的时候，他不是说你要有天生的胆量，我们知道提摩太没有，你要有人的意志力，我们也知道提摩太他还是弱弱的。那你是把他看成很沉重的律法所以产生力量，也不是这样。保罗当用刚强说，他是指这个力量是从神而来，超自然的介入。你有这样的力量的时候，让你勇敢卸下怕犯错的包袱，因此你敢于投资，敢于冒险。更重要的，这白白赐下的无限的恩典当中得力。每一次我们谈到主耶稣基督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得到救赎，不错， 这个恩典是叫我们得救赎，但这个恩典不是单单叫我们得救赎，它是更不断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服事中来动力的源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能够生活，能够服事，能够在各样的艰难重担的下面站立得住，你以为靠我们自己吗？绝对不是，靠的就是主的恩典。2000年的教会，2000年的信徒都告诉你这个事实，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得到力量，我们才能够长期的受苦高压中而不至于绝望。教会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所以当我们在服事中感到孤懈的时候，或者容易发怒的时候，或自以为意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，我们把这个叫做恩典贫血症的征兆。也就是说，你已经不是在靠恩典了，你靠自己的毅力了。那今天我们是在靠着主的恩典，还是靠着自己的毅力呢？那靠主的恩典，你怎么知道你正在靠主的恩典来服侍他呢？那其实很简单的，当你靠着主的恩典的时候，首先他会让你谦卑下来，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能够做什么都是主给我们力量的，一切的功劳其实真正的背后是神的加添力量给我。另外一方面，你的心灵会得到平安，因为你知道你不会为这些事情扛在自己的肩头上成为重担，因为你把这些重担卸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你知道他加添力量。那保罗为什么要挑战信徒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呢？他不是单单要挑战提摩太，他挑战给所有历世历代的信徒读提摩太后书的人，我们也是他挑战之一。为什么他要挑战我们做刚强的基督徒？两个基本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外在的时机非常的艰难，有刚强才能够生存下来。第二个，因为我们身上的使命非常的大沉重，要刚强才能够完成。先看第一个，实际的艰难。其实我们都知道初期的教会实际艰难，大家都知道教会受到迫害，但是2000年后其实有改变吗？没有改变，我们有不同的挑战。比方说第一个世纪，他们如果信耶稣是叛国的，他们是异端的，在罗马的社会要 被制裁被杀害的。但是今天我们不是一样吗？我们如果在极前的国家里面也一样受到迫害，我们要在合法跟管制之下来进行这些宗教的活动。在初期的教会，信徒是极度边缘化的，当时他们犹太教比他们兴盛，耶稣是谁，跟从耶稣的人是谁。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能够在公共场所读圣经来宣告神来祷告吗？不能。我们一样的被排挤，认为这是私人的事情，这是宗教的事情，不应该在公共场所来呈现。在过去人为了保命，所以他们妥协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为了贪图安逸，在信仰上也妥协。在过去没有全本的圣经，圣经的启示还没有完成，今天我们信息太多了，这个讲这样，那个讲这样，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？所以你就知道，包括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事情上，我面对世俗化跟相对主义，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，当我们说圣经是唯一上帝的话的时候，人家说我们高傲，我们狭隘，我们不容忍不宽容其他的这些信仰。更面对的就是专注力的破碎跟物质的崇拜，今天的诱惑使到人因为俗世而麻木。你在传福音，你在讲道的时候，你就会经历到了，特别在讲道的时候，今天怎么吸引听众让他们继续的听下去，我们似乎一下子就分心了。其实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困难，我们也是一样。今天过去是如何在刀剑之下为主做见证，今天是怎么样在舒适跟嘈杂中，我们不是去做盐跟做光的这个责任。所以今天如果你不刚强，你回到世界的时候，人家嘲笑你，人家排挤你，人家跟你推一推，你的信仰就站立不稳了。所以保罗说实际很艰难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才能够站立得稳。第二个原因，因为身上的使命。你看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 那这节圣经文是被公认为教会增长的一个大的宪章，其实它的目的就在于使教会能够属灵上倍增。初期的教会需要教会增长，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教会的增长。所以保罗就讲出了一个模式，怎样使教会增长，世代传承的模型，也就是保罗他把教训交代给提摩太，但是提摩太是第二代，他不能停在那个地方，他要继续传下去，教下去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，那个忠心的人继续教导那个别人，就是第四代。所以因此你看保罗选择人很苛刻，但他只要求一件事情，忠心。今天我们也在这个事工的上面，我们教导谁？愿意听的人吗？不是，忠心的人。有些人愿意听却不忠心，但保罗说不要浪费时间，把生命气息放在忠心的人身上，锻炼他们，使福音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这是我们今天做牧者的责任，今天我们很多圣经老师的责任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使命在身上，你可能没有直接参与教导的工作，但你总是有使命的，因为神也把使命托给你。我们基督徒有什么使命呢？首先你要活出这个无畏的信，无为之信，没有虚假的信仰，表里合一的生活见证。每天的生活中，人家看你是基督徒，你是真正实实的活吗？真诚的活吗？还是虚伪的？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，我们活出真实的信仰。还有我们善用属灵的恩赐资源，参与教会的服事，包括传福音，包括使教会兴旺。还有我们要维护教会的属灵大家庭的本质，在教会里面保守合一，在教会里面彼此扶持跟相爱。同时在生活中我们要扎根并顺服圣经，让神的话装备我们自己行善。各位，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，我们有这些使命在身上。你注意，这些都是基督徒生活的硬仗来的。如果我们没有刚强做基督徒的话，我们怎样面对这些挑战呢？所以保罗说，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要做个刚强的基督徒。那怎么样才算是刚强的基督徒呢？所以保罗为了让提摩太更加的明白，让我们更加的明白，他就用了三个通俗易懂的职业来说明。这三个职业就是精兵、运动员还有农夫，不用解释，一听大家就知道了。不像今天有人家跟我讲，你做什么的？芯片工程师，到底搞什么鬼的啊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这个不用，大家很清楚，精兵、运动员、农夫。谈谈精兵吧。精兵其次就是一个优良的这个兵人。第三节他说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精兵但就不是逃兵啊，不是软脚兵啊，不是想要回家睡觉的兵啊。英文翻译成 a good soldier， 其实应该翻译成 elite soldier， 就是很绝对精良的。大家要明白，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是被征召入伍的，你不是志愿军哦，千万不要以为你来教会是 volunteer， 没有这个字的。其实我很早就说教会没有义工的，教会义工这个字是错的，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都是蒙神救赎的人。而当耶稣基督抓住你的时候，你已被征召进入一场对抗黑暗势力的宇宙纪的战争。你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刚刚我们读过的，不是叫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吗？我们是在战场上征战的。保罗说，信仰不是游乐场，不是，是战场。我们今天在战场的上面，我们被呼召不是为了享受安逸，所以他说你要跟我一同受苦付代价，是为了至高的呼召受苦。一个士兵最大的危险不是敌人太强，是忘记自己在战场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忘记兵在战，忘记是在战场上，很容易就被打死了。我们如果忘记我们在战场上，很容易我们就会在灵性上松懈了。我们仍然在战场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天家，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，就那个时候才结束战争。今天教会仍然在征战中。那保罗每讲一个职业的时候，他专注一点而已。在这个精兵里面，他专注什么呢？他在第四节说，凡在军中当兵的 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造他的人当兵的人喜悦。所以他先讲不叫事物缠身，事物缠身这个字啊的意思是好像渔网，一个掉进渔网里面，你知道渔网的特性吗？你越挣扎你缠得越深，深海游泳的人不怕什么，怕碰到渔网，渔网一把你勾住的时候要脱身很难很难。所以保罗说不要让事物缠身。什么叫做事物缠身呢？我每天不是面对世界上的东西吗？是的，保罗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用工作，不用工作，不用生活，不是。我们当然要工作，要赚钱，要生活，要养家，有各样的事物。我们当然也有娱乐的生活，我们当然有休闲的生活，这些都是什么？这些都是事物。但是这些事物就会产生吗？保罗说不一定，看你怎么样去面对。所以他的事物产生的意思是说，不要被日常生活的琐事、物质追求或者社会的期待完全把你绑住，以致你无法活出基督的核心的生命，基督徒核心的生命。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，你的时间都给世界的吃掉了，绑死了。你要做礼拜不行，你要参加侍奉不行，你要做任何的事工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一种捆绑。所以保罗说不要被缠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明白世界上总有些显而易见的罪，我们做基督徒都会避开的。但是世界上很多合理日常跟爱好的，我们也乐在其中，这没什么问题。但最大的威胁很多的时候不是那危险易见的罪啊，反而是这些合理合法的日常生活。所以我去工作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我去娱乐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但是这些没有问题渐渐的也会变成有问题，会向恶靠近的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时候我的工作，什么时候我的娱乐，什么时候我的家庭变成了缠绕呢？关键在这个分界线，就是这件事是不是阻碍了你先求上帝的国。主耶稣对我们的挑战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，但是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就变成我们最重要的了。所以生活中的确有合法的事情，工作生活各样的娱乐，但是当如果他排在先求神的国之前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他就成了致命的缠累。也就是说你作为信徒你可以谋生，但绝不能被生活吞吃。今天很多事情都可以，但是一旦来到跟上帝国的事情相冲突的时候，你放下什么？你忙的时候请问你放下什么？你在做正当的事情的时候，请问当跟你的属灵生活有冲突的时候你放下什么？很多的时候你的爱好如果让你重新得力，就好像我们在服事过程当中，有时候我们身心灵疲惫，我们放下来休闲，我们有各样的休闲活动使我们重新得力，那很好。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已经渐渐成为我们的捆绑，变成一个喧宾夺主吞吃了我们精力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要小心，那就是缠累了。缠累就是让你不能更好的来服侍上帝、亲近上帝的，这些都是什么？这些都是缠累，不管它多好。缠累很少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做信徒也是这样，很多时候动机都是很好的。比方说有人说我出来做生意多赚一点钱不是好吗？教会不需要建堂奉献吗？所以他就做生意了，那没问题，生意也正当，一切都正当。但是有时候这些就开始忙碌起来了，忙碌的时候你开始错过什么？一场又一场的聚会，周间的聚会，到了周末的时候你继续的忙，为了客户，为了出差，到了最后什么安静的时间你慢慢怎样消失了。撒旦就是这样的，他不是一次把你拉走的，他一步一步慢慢的合法的心把你缠住了。所以教会中充满了这样的模式，比方说一个弟兄他出来社会 做生意了，以后他开始辞掉教会的这些服事的工作了，以后窃喜周中的聚会了，再来呢放弃主日学的服事了，再来呢 他就停止主的崇拜了。很熟吗？他是你吗？他是我吗？如有雷同，快快悔改。你还听见啊？其实这些人都听不见我讲道了，因为他们都已经停止主的崇拜了。你就明白，有时候魔鬼就是这样，他叫你分心，他不一定叫你给你很大的逼迫，有很多的时候就这些事情一点点点点把我们缠住了。所以如果他不能叫我们远离基督，他就会让我们忙到没有时间亲近上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保罗说做精兵专注，不要给事物缠身，因为只有一个目标，我们要取悦那位爱我们叫我们当兵的耶稣基督。保罗说奖赏是什么？奖赏就是主喜悦，而主喜悦的意思是一种关系性的满足。一种什么叫做关系性的满足？他喜了我就喜了，当神满足的时候我就满足。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都明白我们的满足在哪里，事情的成就吗？不是，我们的主喜悦。求主让我们做一个精兵。第二，他就提到运动员，在这里，在第接着下来在第五节，他说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。现在他从战场来到竞技场，保罗没有用冠军或者英雄来比喻，他讲的是运动员，他讲的是每一个人，不是那最高拿奖牌的，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运动员。所以因此基督徒的生活不仅要跑得快，而且要跑得正确跟忠心。那保罗用了运动，他其实发现运动跟属灵的追求很类似，这同一种态度的，所以他常常用这些的比喻。你跟他讲打拳的，他请到比武，他讲到在场上赛跑都跑的。保罗应该是很喜欢这种体育节目的，就好像我这样，但我就不喜欢运动，不过喜欢看体育节目。所以保罗大概也是这样，了解所有的体育节目，他就发现什么，其实都在追逐地上的运动，追求奖牌是会坏的，我们是追求那永不衰残的冠冕。地上的健身房跟赛道是常常去练身体的，读经祷告是练灵性的。教会运动有个体育的章程规定，我们也有我们神话语的规范。所以保罗说同样的道理，但是如果你看我们今天健身要给我好的身材的话，你要牺牲睡眠的，你要吃的 很好像乞丐这样子的，然后呢生活的很检点的，勉强保持一个差不多像样的身材。保罗说人家很愿意花很多时间。保罗说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灵性上，弟兄姐妹我们这里都是圣徒为什么？因为追求，后来保罗做一个总结，追求身体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。在保罗谈运动员，他就特别谈到规矩。其实当时候第一个世纪规矩包括了什么？他们长期的训练，基本上要接受十个月的训练，然后他要公开宣誓说我已经完成训练，我愿做一个运动员，我愿意走规则，然后他就开始可以跑，他跑的时候就可以得冠冕。保罗说这整个的过程都是什么？都是有规则的。因此为什么会有规则？其实规则就是上帝对人的保护。今天我们生活中很多的规则是保护我们的，如果生活中没有规则的话，过这条马路是危险的，你懂吗？如果没有交通规则，我们可能有一半的人要死在这条马路上面，但是有规则我们可以安全度过。任何的场所都是这样，但最怕的运动员也要守规则，而最怕的运动员的敌人是什么？超捷径，包括属灵的捷径。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一旦不守规则的话，我们所有的操练都会白费。如果我们超捷径的话，比方说一个运动员要跑，要每天都要跑五公里的话，如果你跑500米的话能吗？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？因为每天只跑500米。如果要跑运动会，你可能要跑5公里、10公里。但是超捷径的意思就是你不守规则。一个，你知道训练出一个奥林匹克运动员花多少的时间， 花多少的精力，但是如果他一不守规则的话，他一切都瓦解了。这个我们都理解。在2000年的时候，奥运会有一个运动员就叫做 Marion Jones， 玛丽斯琼斯，他赢到很多很多的奖牌，但是后来发现他是吃药的，这就破了规矩。这个会规矩就把他的资格给取消了，他不但没有得金牌，而成了个人取笑的。他说明一件事情，上帝不只看你跑得多快，神更看你怎样跑。所以神要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方法去赢，而是要求我们按规矩跑到终点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对我们每个人很重要的一个提醒，今天在生活的当中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我们一定要知道绝对按着规矩生活，拒绝道德的作弊，绝不在商业上欺诈或者道德上妥协，因为这就是一妥协你就不刚强了，你就有漏洞了，你就软弱了，你就很容易被人推翻了。其实各个行业都面对这个问题，一个在学术界的人，他不能够靠抄袭的，不能够把人家拿的成果拿来当做自己的成果的，一个在商业上有商业上的规矩的，我们做牧师有牧师的道德规矩的。如果我们今天随便答应人，告诉不可以的讲可以，随便应许人，这我们在道德上就犯规了。人就能不能就不能，我们不能够扭曲的。其实每个行业都是如此，如果你一生很努力啊，用尽的力量在跑金牌，但是那一天发现你犯规的时候，你就得不到金牌了。生活就是这样的严苛啊，生活就是这样的严厉啊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谨慎生活中，特别是道德上的欺诈，千万千万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不然你做得再好，最后都是瓦解。就是保罗的意思，我们在场上赛跑一定要守规矩，我们的规矩就是上帝的话，你不要违背上帝的话，你违背上帝的话的时候，你就会软弱了。因此保罗说，你得到什么奖赏，这个奖赏就是保证你能够跑完，你看你看得到终点，能够跑完它，能够做完它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保罗说做一个这样的运动员。第三他就提到农夫了，我们当中有农夫吗？大概没有。我知道现在开始有人在家里种一点菜啊，有机菜啊。但虽然我们不是农夫，但我们都知道农夫做些什么。农夫呢，保罗就用农夫来讲一个刚强的基督徒。他说啊，保罗最后把我们带到第三个画面，不是战场，不是竞技场，是很安静的农田。然后第六节说，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请问农夫他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其实农夫就是一个忠心撒种忍耐等候的人。农夫的第一件事情，你会发现生活中缺乏很刺激的，每一天差不多都是一样，天一亮出去农田耕田，耕田有什么刺激的事情吗？没有。最刺激的事情就是一米上周长了2寸，这是最刺激了。其他事情天天都一样。告诉你什么？基督徒的生活，每一天的生活很刺激吗？没有，我们每一天都是一样的。活在上帝的面前，很多人说就是那细小的事情，在小事上忠心，每一天都一样，很刺激吗？我们做牧师的讲道的，天天就站在讲台上吗？不是，更多的时候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去做主的工作，那什么，那没有什么刺激的事情，每天都是这样，有时候是枯燥乏味的。但是农夫就是要这样，他如果寻求刺激，他不能做农夫。你知道所有改变世界的工作，很多时候都是安安静静的。一个士兵打战，充满了枪炮的声音，运动员跑的时候充满了掌声，但是一个农夫啊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你去农场很安静的，牛在叫，羊在叫，除此之外不像建筑厂、商场这样的。所以每天默默工作，没有掌声，没有鲜花，没有聚光灯，一点一点的改变这个世界，你耐得住吗？告诉你，很多人就耐不住， 很多人就在没有掌声、没有宣发、没有聚光灯的时候出问题了，因为他们寻求刺激。我们没有，很多的时候做基督徒就是这样，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上，默默的忠心，默默的服侍。所以因此你就知道那个，然后一个农夫的敌人是想要立刻得到满足，没有的。你不是现在种等一下就收了，你种了之后很慢很慢的。在上帝的国度里面，上帝的工作也是这样，速度很慢很慢的，缓慢的成长，深深的扎根，然后长久结实。这是我们现代人最致命的。我们从世界学什么？我们是从世界学什么？学等待吗？没有。世界叫我们越来越快，马上得到，你订个外卖一下子就送来了，手机的答案很快， AI 几秒钟就要给你答复了。上帝的训练刚好相反，耐心而且等待，像橄榄树慢慢慢慢的、慢慢的成长，深深的扎根，最后结出长久的果子。这就是 AI 时代最危险的，其实不是机器太聪明，而是人失去了耐心。所以真正的生命不能加速，真正的成熟不能压缩，真正的圣洁不能下载，真正的门徒只能一天一天的成长。所以你看整个圣经的时候，其实全本圣经都充满了农夫忍耐等候的故事。诺亚用120年建方舟，亚伯拉罕用25年等候献上他的儿子，约瑟从做梦到做宰相13年，摩西从旷野等待40年，大卫从逃亡登基用了很多年，至少10年以上。弟兄姐妹，上帝从来不急，他训练他的儿女，他训练他的工人，都是这样。上帝不是只要完成工作，他在塑造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耐心在上帝的工作上面吗？第二个，农夫的第二个特点，他说劳力，用这个劳力这个词在原文上叫精疲力尽的。那这个劳力的希腊文很有趣的，你今天一定学会，你今天一会不但学会而且容易永远记得，这个字在希腊文就叫做 gobio。 你把 A 变成静音的话， alpha 变成静音的话，它就是 gobio。今天我们累的时候喝什么？果比哦，难怪牧师们都喝果比哦。的确，这个是意思说，这个字的意思是，就是很疲累，用了流汗，没用到没有力气的。以后你喝果比哦，记得这些经文，劳力的农夫的粮食。弟兄姐妹，真正的服侍累吗？累，从来都不轻松的。今天我们探访，去探访医院、家庭、关心人，容易吗？不容易，累吗？累。今天你带领一堂查经的聚会，累吗？累。你今天陪伴一个出信者，累吗？累。你今天在家里养育孩子，照顾年老的父母，累吗？累。特别是你按圣经的真理行在这个地面上去爱人，累吗？很累。但真正的农夫本来就是劳苦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在服侍的场所，你都知道没有轻松的，没有容易的，都是累的。但这就是农夫的特征，神要我们做这样的。所以一个忍耐的农夫就是默默流汗撒种，确信天父必在适当的时候满足我们自己这样子的劳苦。那得到回报是什么？得到的回报就叫做现在就战略性的自己，就是你种农田的人自己先吃，你种的你先得到粮食。什么意思？今天你服侍，你教导，你先得到回报，教人的人先学到，帮助的人先自己得到帮助，解决人问题的人是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，立刻回到你的身上。所以你今天服侍就是这样，你有服侍有成长，有服侍生命就刚强起来，这就是农夫。有本书中文翻译成随时候命，英文叫做 available。 这是一个叫做许德里的姑娘写的，她是写两代人，爸爸是宣教士，女儿也是宣教士。这个爸爸叫做许树叶牧师，当然这是翻译的，他是美国的公民，但是他们是瑞典人。他们两代人 的这一个 这个宣教的见证。先从巴巴讲起吧。巴巴在1911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个宣教士，1911年都离开我们100多年，他到哪里去呢？他在哪里服侍呢？其实他到内蒙古，也就是说你想在当时候，今天飞机一飞就到内蒙古，现在呢他怎么到内蒙古？他要从美国然后坐船到日本，再从日本坐船到天津，到了天津再坐马车抵达内蒙古。你想想看，100多年前的内蒙古，我们今天出门谈有没有医药保险，他们根本不是谈医药保险，他是说连医药没有，没有，基本上零医疗的。在那里内蒙古的卫生条件很差，没有医院的，所以因此身体环境情感多重的沉重的艰辛。这个宣教士许树业牧师，他在那里工作了几年之后，你知道他面对什么吗？面对家人一个一个的死去，黄沙中的至亲啊，也就是他的第一任太太，然后他有第二任太太，他们就先后就过世了，留下5个年幼的孩子也一个一个的死掉了。因为环境太恶劣，所以他在那里埋葬了7位至亲的人，永远安葬在内蒙古的黄沙之中。当他的第三任太太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的时候，打击又再来了。因为一夜之间，这个做太太的急性脑膜炎就死去了。他临死之前就留下了这个极度悲伤的父亲，同时2个孩子。他特别交代他的丈夫说，这2个孩子，一个7岁一个5岁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你要把他送回美国到西雅图去成长。这个丈夫答应太太的要求，所以就辗转的怎样把孩子带到日本，从日本要坐船回西雅图。但是在船上的时候，他就买了这2个孩子所需要的东西，然后告诉孩子，我把你托给了周边的人，你有什么事情问他们，有什么事情交代他们，东西要的你都有了，就毅然的走下船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跟着他们去？为什么走下船来？这就是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。内蒙古还有很多很多未得之名等待他拯救，所以在极度孤单的当中，他就继续的回到内蒙古去服侍。各位，这就是基督的精兵保罗所讲的，不叫事物缠身啊。他不想回家吗？他不想陪孩子回家吗？但是他知道作为基督的精兵不叫事物缠身，他是一个劳力的农夫。上帝是信实的。这2个孩子回到美国的时候，这个女儿5岁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祷告，她在内蒙古听见村长绝望的恳求，另外一个宣教士留下来的时候，她说，你走了谁来教我们？她5岁的时候做了一个祷告，上帝啊，我预备好了，请差遣我将来回中国做传道人。上帝是信实的。这个孩子在美国长大以后，成年了之后，他毅然回到宣教的工厂，就是这位许德里姑娘。以后他回到他看爸爸的这个场所的时候，他看到那个内蒙古教会的成长，附近很多的城市，为他父亲所当年所借出的果子所建立起来的教会。然后他继续的被神差遣做一个宣教师。这2代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保罗说做靠主刚强的基督徒的时候，士兵就是不要分心，忠于统帅；运动员就是不要作弊，忠于规则；我们做农夫的每天忠心一步一步的。是的，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有什么事物产生呢？我们有什么大事缠住我们呢？没有，我们基本上有的就是吃喝玩乐。那这些事情那没有错，但不要把我们缠住。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生命的中心。你信主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的中心，其他事情可以安排。有些时候上帝赐福给我们，你的孩子来的时候是会忙一点，但是不要孩子来的我们就放下服侍，我们就想孩子来了怎样能够服侍，然后做什么安排，能够看见上帝怎么开路。如果你因为孩子的你放下服侍的话， 我们告诉孩子什么？很多父母正在告诉孩子什么？侍奉有空侍奉，没空不用侍奉。你 有事情做不用侍奉，聚会有空来没空不要来。这个信仰有空信，没空不信，是吗？我们的主是这样的吗？所以你没有，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经历上帝。我们知道世界总是有要求，是的，只要我们认定上帝是我们一切的中心的时候，其他事情是可以安排的。有些时候好的事情来，但跟属灵的事情冲突的时候，好，我们也要说 no。 不然的话，我们怎样能够服侍主？今天教会来到今天，弟兄姐妹很多很多都是刚强的基督徒，不然我们怎样把教会建起来？如果每个人都我有空再才来的话，哎，你们都有空啊？今天啊，这教会有可能建立吗？没有人委身在教会里面，教会有可能成长吗？你就了解保罗很明白，我们就叫刚强的基督徒，以后一代一代的，我们的孩子明白，父母亲忙，因为他忙着上帝的事工。许德里姑娘为什么要回去做宣教师？五岁的时候，父母把她放到哪里去？自己坐船回到西雅图，她不怨恨吗？我们今天心理学常常跟很多人就这样怨恨，很多孩子怨恨父母，有什么好怨恨的？他说：“我的父母，我的父亲是为着上帝的国在那里，我怨恨什么？我怨恨上帝啊！我反而要感谢上帝，上帝怎样子的眷顾我，上帝帮他们从美在美国成长。所以求主让我们明白，今天世界一个安逸，一个人本，一个很可怕的思想抓住我们，一切以人为中心，不是以神为中心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常常防范的，不然的话我们的信徒真的会很软弱的，我们很软弱的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因此保罗说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，说你愿意回应吗？当上帝呼召你放下事物，专心以传道为师，你是否愿意成为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？我们当个年轻的人愿意起来说我要服侍上帝吗？我要奉献我的生命吗？忠心教导那教导别人的人。来到第七节的时候，保罗忽然讲一句话，我所说的话你们要思想，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。诶，跟上面有点怪怪的，上面讲这个后面跑出这句话，为什么忽然间杀出了这句话，好像没什么关联？其实不然，这是保罗的点睛之笔啊。他说你要想啊，他对提摩太讲你要想啊。那大家记得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，他说命令提摩太要刚强起来，二章七节他就告诉他刚强的方法是怎样。刚强的方法其中的一个就是你要想，你要反思，心灵的刚强是比什么的刚强更刚强。一切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刚强在这里。所以保罗说今天我们人有责任，你要思想，主必给你聪明，我们要尽本分，上帝有他的恩典，人的责任跟神的主权是不能够分开的。所以当他告诉提摩太当兵的事情，比武的事情，劳力的功夫的事情，提摩太要去想，还有很多更可以想的，努力去主角反思。如果我们不主动去思想，神通常不会因为把智慧塞进我们脑子里面。基督徒我们要思想，这里也告诉我们信仰不是反智的，也就是说有人以为我们常讲信心大就可以了，不要想太多，信就对了，那圣经不是这么说。保罗在这里彻底打破了这个迷思，神赐给我们理性跟思想，这是圣灵用来坚固我们生命的工具。所以因此刚强的基督徒是对上帝的话语有着最深邃最严密思考的人。所以当我们谈到一些的真理，为主受苦付代价舍命，这样的真理你不需要时间消化吗？你需要的。为什么我这样做的事情？所以你要了解，好好的想一想这背后的代价跟奖赏，我们就知道保罗要我们想基督教的信仰。特别是我们并真正的刚强，不是心智的更新，不是情绪的悸动，是心智的更新。所以保罗说常常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基督徒的刚强不是靠情绪的悸动， 大鸡血，盲目乐观。那今天我们教会不走这个路线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各样的一种很情绪的诗歌，哇，让我们唱的热血沸腾，又叫又跳的哈，在这里喊口号，不累不累不累啊，出去就打不累了，我跟你讲。外面的世界风浪一来就倒了，这不是我们走的路线。我们走的路线，你唱的每一首诗歌，你得用思想去教化。就当一个人深入思考上帝的话，我们看透世界的虚荒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求。耶稣早就告诉你，人若赚的全世界，赔上的灵魂有什么益处？我们要从上帝的话做到永恒的真实，一旦站出来，坚不可摧的韧性。所以，因为你知，当你知道为什么，你就能够坚持怎么走下去。军人忍受枪林以弹雨，他知道长官的喜悦；运动员肌肉的撕裂，他知道胜利的冠冕；农夫烈日下流汗，他知道丰收的果实，因为他们都思想到未来的结果。所以思想的好处是可以把将来未来的盼望带到现在的苦难中，以致我们可以坚持来向前走。我们就是这样，所以叫想，神要我们想做一个基督徒。生命的刚强不是一个魔法，是反复思想上帝的话，圣灵注入聪明的洞察，在风暴中刚强的生命才会产生。所以思想生根扎在真理，你的生命就能够在风暴中刚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训练弟兄姐妹思想的生活。世界有各种纷纷乱乱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叫你读经，叫你听道？听道，我们很多人靠听道，听道很重要，好好的听一篇道，好好的思想。有时候讲员会把道稍微讲深一点，提高一点，你不要抗拒，你学习，你明不明白的，你可以再问，然后思想明白，让你成长。我们当中会读书的人，喜欢读书的人，多读一点书，多读一点书总是好的。我讲的不是那些老夫子的漫画之类的，我讲的是那些好的书，可以帮助你成长的书，多读一点，然后多想一点，为什么要跟从主？为什么要跟从这位基督？我为什么要把一切放在基督的身上？为什么他是我生命的重心？我们要信主，好好的信。我们不要一面信一面怀疑，一面怀疑远远的跟，远远的跟，最后两边不着岸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想好好，值得吗？我投身在基督的事工上面，我生命委身给基督，我得到，我能够在怎样的靠着主的恩典领受这一切？真的，我们要好好的思想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。那保罗要我们做的是，他不是要我们，保罗不是要我们相信我们自己，保罗要叫我们相信耶稣基督。因为我们最后怎么站得路，站得住，靠我们自己吗？不是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。各位，我们今天能够刚强，不是因为我们够刚强，而是因为从来没有退缩的主，他是打胜仗的主，他打赢那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得胜的战的终极精兵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，死亡的权势打破了，世上的咒诅打破了，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他是跑完那完美顺服之路的终极的运动员，他没有犯规，他没有任何的罪，没有任何的试探，在试探中他没有任何 的这个瑕疵，他是将自己的生命好像麦子种下，带来永恒丰收的冬季的农夫。我们感谢耶稣，耶稣为我们做这一切，我们常常定睛在这位耶稣的身上就有力量了。你灰心的时候看耶稣，你软弱的时候想耶稣，你生命需要提升的时候仰望耶稣，他的恩典使我们刚强。所以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我们要因此在战场上不要害怕，在恩典中站立。让我们想一想，我是否被事物缠身，忘记了自己真正处在属灵的战场上？ 我是否在信仰上走捷径，想要跳过顺服的十字架？我是否因为迟迟看不见结果而太早放弃了神托付的耕耘呢？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来反思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用一点时间来想一想。天父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是因你的恩，你的爱，我们被吸引到你面前来。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。2000年前保罗怎样靠主恩典刚强，提摩太怎样靠主恩典刚强，历世历代的圣徒怎么靠主恩典刚强。主啊，今天我们一样靠主的恩典刚强。愿你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这些刚强的基督徒继续刚强成长。我们当中或许有人正在被事物缠绕，主啊，让他们觉悟觉醒，挣脱这些缠累的，直到他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短暂的今生里面成为你所喜悦的人，我们也从你的喜悦得到真正的满足。我们再一次为所领受的献上感谢，祷告奉主圣名而求，阿门。